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好，我是许艺华，我叫 Emily 啊，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着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不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啊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那一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3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3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2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2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 我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新冠医院做检查。我到新冠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新冠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了，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啊，你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2002年去了教会，2003年、20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繁忙城市加百农，人们正如饥似渴地倾听耶稣讲解上帝的道。忽然，一位名叫雅鲁的人从人群里跑出来， 他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会堂里的一名管理员。
他来了，他到了，看哪！
耶稣，我祈求你拯救我的独生女吧，老师，可怜可怜她吧，她才12岁，却快死了，求求你，请随我来。
耶稣就离开人群，和雅鲁一起到他家去。在路上，雅鲁家的一位朋友走过来。
雅鲁，很遗憾
啊，耶稣，
你的女儿死了，不要麻烦老师了。
不要怕，只要信上帝，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的话让雅鲁平静下来。一大群哀悼的人聚集在雅鲁家，捶胸痛哭。耶稣叫众人离开，只留下雅鲁、雅鲁的妻子和三位亲近的门徒，渔夫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走进房子，看见雅鲁的小女儿躺在席子上。耶稣伸出手来，拉着她的手说：
不要哭，她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孩子，起来吧。
小女孩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她全好了。
她起来了，我女儿，她活过来了。
给她些东西吃，我吩咐你们，不要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别人。
耶稣向来喜欢小孩，有一次门徒想阻止小孩走近耶稣，但耶稣却温柔地把孩子抱在手上，并且借着这件事教导门徒。
你去照样行事吧，啊，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国中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凡是不能像孩子们那样承受上帝主权的人，都断然不能成为他的子民。凡是以我的名义欢迎这个孩子的，就是欢迎我；凡是欢迎我的，就是欢迎派我来的那一位。因为你们之中最卑微的是最伟大的。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我们的神是个会医治的神。住在台湾的永荣，丈夫心脏出了问题，她切切地向神祷告，神垂听了她的祈求，也适时地给了她安慰。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一个多月前，透过检查，我知道我先生的心脏有一颗血管瘤，大概0.5公分，血管阻塞大概60%。我开始天天为他的心脏祷告，希望神实实在在的掌权。远在加拿大高中时代的好朋友也加入我祷告的行列。我们祷告的内容有2个要点：第一，天天宣告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神；第二，满心相信耶稣才是最好的医生。虽然大部分医学界的朋友都相信我先生的问题需要做开心手术，根据他们的专业认为，无法透过放支架来处理这个越长越大的血管瘤，但是我仍选择相信神有奇妙的安排，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创造主，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神恩典的特别记号。我也跟神呼求，这个血管瘤 要成为我先生生命中经历神的美好见证。手术当天早上，我到医院和前一天就已经入院的先生会合。我在病房里放诗歌，也跟先生一起祷告。然后先生就到心脏内科的心导管中心报到。我在外面的长廊等候，跟高中同学和远在休斯顿的儿子同步一起祷告。20分钟后，我就被叫进去，主治医师跟我讲解病情。结果，血管瘤比做心脏检查时还大，大约有0.8公分。主治医师一脸茫然，告诉我说，这么大的血管瘤通常都要做开心手术才能处理。他再度转头看荧幕，那个0.8公分的血管瘤就像一颗小樱桃跳跃在荧幕上，错综复杂的心脏血管让我看到了神造人的奥秘。医生眉头深锁，想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在那个当下，我就在心里跟神呼求，主啊，求你加给我的智慧的灵，也加给医师，让他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个小樱桃。默默约有1分钟，他紧盯着荧幕看，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他知道怎么做了。然后我就出去在候诊室等待。前一天在家里祷告的时候，神给我消失这两个字，我心里一直纳闷，血管瘤要如何消失？加拿大的朋友也同时领受到消失这样的意象，但他告诉我，神会让主治医师看到血管瘤去处理它，应该不会是让血管瘤自动消失，医生找不到。我在等待的时候滑手机，刚好看到教会老师放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不要再说不可能，当你有一个得胜的思想，上帝就会使用你，完成许多不能的事，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跟我的高中同学当时就抓紧这篇文章中的话语，大大的宣告，在神凡事都能，不要成为一个小信的人。神也适时用约翰福音14章27节安慰了我。经文是这样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段经文就像一道亮光，温暖了我的心。手术进行了2个小时以后，我又被叫进去了。主治医师再次讲解病情，告诉我血管瘤不用担心了，他已经完全处理好了。他想出新的方法，把这个血管瘤完全的封住，让它变成空包蛋，渐渐就会萎缩了。医生在先生的心脏放了3根支架，阻塞的部分因为放的支架开始顺利的流动，小樱桃不见了，现在的心脏是最好的状态。医生说，以后如果再发生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治疗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我于是懂了神先前告诉我消失那2个字的意思。感谢主，他是造新事的神，他是创造你我的神，他是创造神迹的神。感谢赞美主，把一切最大的荣耀都归于在天上爱我们的神。
谢谢永荣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住过美国田纳西州的蒙费斯 Memphis, Tennessee。 蒙费斯的有名是因为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 经过蒙费斯，所以蒙费斯是美国的最主要的棉花市场。蒙费斯也拥有全世界第二忙的货运机场。很多人，特别是爵士音乐家、摇滚音乐歌手和其他现代音乐歌手，很多这些人都出于蒙费斯。譬如猫王 Elvis Presley 的家在蒙费斯，除了猫王以外， Jerry Lee Lewis、 Muddy Waters、 Carl Perkins、 Johnny Cash、 W.C. Handy、 B.B. King、 Justin Timberlake 和 Aretha Franklin 这些音乐家和有名的歌手都是蒙费斯人。可惜蒙费斯的历史不都是好的。1968年4月4日在蒙费斯的 Lorraine 汽车旅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被暗杀。但是蒙费斯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这所医院是全世界有名，本来没有希望的孩子被送到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受治疗。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只接受最难治的孩子，如癌症、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以及其他特别危险的疾病。所以进去医院的病人都经过大夫们的核选，成为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的病人，只重视孩子的病情，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种族、籍贯、宗教信仰或性别。成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病人以后，什么都免费。我们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加油，不是吗？但是这所医院的大夫不算是历史最早为病人服务的人。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行走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既重视又怜悯当时的病人。马太福音记载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跟着他。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如全世界的很多病人前往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来求医治一样，当时的许多人前往耶稣基督那里求他医治他们。耶稣行神迹医治人，从来不收费，没有人的疾病 太难，使得耶稣不能医治他。除了医好那些人的疾病以外，耶稣还跟他们传讲神的话，使得他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不但让他们身体痊愈，他还更新他们的精神，拯救他们的灵魂，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s Children Hospital 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今天许多基督徒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前往各地创办诊所和医院，就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耶稣的双手，来帮助、鼓励、医治以及拯救别人。圣犹大儿童医院照顾那么多小孩子，我相信圣犹大儿童医院的不少大夫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效法耶稣要帮助那些小孩子。他们不但尽量地寻找医药可以医治小孩子的疾病，他们也训练那些小孩子在精神方面与自己的疾病作战。耶稣基督要赐给您精神上的能力，帮助您在许多方面得胜。虽然耶稣不应许第二十一世纪的人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行神迹，但是他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您正在面对疾病吗？耶稣要赐给您力量。您时常受试探吗？耶稣要帮助您胜过。您常常犯过错和错误吗？耶稣要赦免你。耶稣要做你的朋友。啊，请您伸出您的双手来接受耶稣吧。我是谢德华。
卡梅伦·霍尔拿。当我遇到一个坐在轮椅上微笑的人时，我是多么想认识他。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那是不久前，我和一个叫卡梅伦·霍尔拿的年轻人错身而过时的感受。他和妈妈在我在卡罗莱纳时一起来听我的演讲。我深深地被他的勇气所打动而印象深刻。他也是位高位截瘫患者，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几年前脖子才刚刚受伤没多久，但是他的笑容是那么真切，让人那么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意外发生在卡梅伦18岁那年，那时他与家人一同去湖边度假，不幸发生跳水意外，当时就从胸部以下瘫痪了。那天他与朋友正在游泳，他在朋友面前跳下水，所以在身后不远的朋友及时把他救上岸。 朋友去附近求救，马上来了一群人，其中也包括他的父母。他们那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卡梅伦撞到头还是什么的。我当时在医院时刚刚瘫痪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次的抑郁症，但远远不及我所认识的高位截瘫的男性患者。一般年轻人似乎受的打击又更大，但是卡梅伦说，老实说，神的怜悯他已经预备了我。他在我16还是17岁的时候，使我深深着迷与他之间的关系。他继续说，当我在水里快要溺水的时候，我呼求他，他来救我。我要见证，当我们有急难时，只要我们呼求神，他就会来，不停地来。在重症时，甚至是在之后康复的几个月，他不断地拉扯我，所以在事故发生后，我并没有真正的经历忧郁症。他继续说，我相信圣灵一直都在，我一直都不认为神对我做了什么，而是看哪，看神会怎么帮助我。我为神在16岁时装备卡梅伦感到惊讶。16岁应该是在教会青年团契查经背圣经的时候，上帝是怎样预备他的？他提到是急着他身边敬虔的基督徒，急着他们的见证将在他们里面的基督活出来。不止如此，他也急着这些基督徒的教导在年幼的时候开始读经，从每天一章圣经到每天毫不勉强花一个小时读经。如此根基扎稳后，他不断看到神的神迹及经历圣灵。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他说，靠着神的恩典，我深深爱上神。卡梅伦提醒我们，旧约圣经诗篇里说，哪里有神就充满喜乐。在尼西米记也提到，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只要我们把这两样加起来，我们就距离神很近，就越能领受他的喜乐。只要我们领受他的喜乐，这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没错，听众朋友们，这真是卡梅伦给我们上的宝贵的一课。
使用它还是失去它，这句简明有力的话代代相传，响彻云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给您的才能您使用了吗？思考这个主题，我必须仰赖上帝的智慧。在上帝的书，就是圣经里头，我们在马太福音看见耶稣用比喻的方式说出了有关才能的真理。一个主人出远门前，把家产交给三个仆人管理，得5000与2000银子的两位仆人都用这些钱为主人赚了更多的钱，得1000银子的仆人把钱埋在地下没有用它。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位仆人不但失去了那1000银子，连自己的职位也失去了。这个比喻让我想起3000多年前的一件大事。那是一次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缺乏信心的悲剧。 因为他们听了十个害怕的探子消极的话，不愿意留心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充满信心的恳求，所以拒绝进入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时候，上帝分开红海，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王大军前面拯救出来的神迹，才没有过去好久。结果，没有一个怀疑上帝的人得以活着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损失实在太大了。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挑战，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如果我们不使用或是滥用，您我就会失去它。上帝把光托付给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合宜地使用这光，便能带领别人走上正道。如果我们任由这个光暗淡，则会遭到双重损失，自己在正道上迷失不说，还会失去帮助别人的机会。请切记，每当我们损失的时候，绝对是双重的损失。任何人没有行动计划，他不但失去工作机会，又失去希望。他不但失去上进心，又失去生命活力。人就好比工具，不使用他们，便失去他们。同样的，上帝的祝福、天赋、才能、机会也是这样。这个事实听起来十分无可奈何。我们善用才能会有哪些结果呢？就像常常被使用与保养的工具一样，才能会伴随您一辈子，而且带给人无数的祝福。圣经中有个叫腓力的人，他顺服天使的建议，帮助了艾提阿伯太监信耶稣。谁也不知道后来多少人因此受益。刚才提到的加勒和约书亚因信上帝，结果在旷野40年活了下来，率领下一代的人进了应许之地。得5000与2000两银子的仆人使自己受益，也为家主增添了财富。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好榜样。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今天的生活中，做父母的花时间在彼此身上和幼儿身上，必常得安慰。一个人使用才能，必有多人受惠。想要其他人为您使用您的才能，是行不通的。团体也是一样，每一个人若愿意认同他们团体的目标，愿意尽力在团体的计划中负自己的责任，这个团体必能从任何挫折中复原、成长、茁壮。就像身子有许多肢体，团体各成员需要善尽不同的职责。说到这里，做个总结。食物、衣服、工具、器材、汽车、朋友、关系、才能、个人的思维、 做事的能力，还有时间，都逃不出这个真理。不使用它，必失去它。听众朋友，有关才能的使用、不用，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一位身材高挑瘦长，有着甜美迷人的笑容，散发着阳光气息的短发美女，在美国2021年的达人秀演唱她自己创作的歌曲 It's OK， 一举成名。她的风采感动了上千万的观众，三天内吸引了世界各地50多万人在油管，也就是 YouTube 留言点赞，其他网络媒体更是争相转发传阅，成为热门人物。这一位传奇的女歌手是30岁的马珍，艺名叫做 Night Birdie 夜鸟。她借着出彩的歌声，淡淡地唱出近年来生活挣扎的心绪。歌曲总意是说，生命总有看不清的迷茫、失落和挣扎的时候，但是 It's alright，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是马珍一次又一次面对失控人生给自己的安慰，是马珍三度与癌症斗争，医生宣布他只有2%的存活率时给自己的告诫。他要因为这2%的存活希望，继续热情绽放，继续追逐梦想，继续微笑面对。人不能等到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以后，才决定要快乐。马珍这一句激励人心的话语，敲醒了无数怨怼愁苦的心灵，不禁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生命，找出内心的症结，学习乐观以待。一位观众留言说，看马珍3分钟比他看了3年的心理医生更具疗效。当初马珍决定报名参加美国达人秀的选拔的时候，其实健康状态并不好，但是他以继续逐梦的勇气来还击癌细胞，不向病魔妥协。他只要求自己尽其所能的去努力，并且祷告求神天天赐下够用的恩典，结果交给神。演出前，马珍的健康竟然奇迹式的好转，得以大放异彩，得到评审为他按下金色按钮，直接通关进入总决赛的最高评价。不仅音乐才华获得肯定，梦想成真，神开始用他面对生命挑战的态度，激励了无数人的未来。马珍在还没有参加美国达人秀之前，曾经接受青少年精神之爱这个慈善机构的访问，也是在他罹患2次癌症，先生决定与他离婚，弃他而去的时候表示，你愿意让神靠你多近，他就会靠你多近。通常神不会拿走你正在面对的痛苦，但神会将这些苦难转化为深奥的祝福。在这一段信心的表白之后，马珍又经历了3次的癌症复发，除了乳癌外，他的肝、肺、脊椎也都有了癌细胞了。医生判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
神确实没有马上拿走马珍的病痛，但却祝福他在美国达人秀演唱他自己心路历程所写的歌 It's OK， 一举成名，奇迹式的成为万人心灵的表率。这是一语成谶吗？还是神对他这一句神会将苦难转化为深奥的祝福信心的回应呢？马珍的生命应验了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虽然生命故事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剧情，但我们还是可以用美丽的方式谱写出来。这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马珍一直持守的信念。感谢主，让我们看见有人可以真实的活出神要我们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的榜样。将生命主权完全交给耶稣的马珍做到了，也因此谱写出美丽动人的生命乐章。黑夜中的鸟儿虽然还没有见到曙光就开始歌唱，这是一连三天神给马珍看到的一个意象，也是马珍取名叫做夜鸟的原因。但愿我们在面对人生所有风浪的时候，也能够有马珍一样的信心，在黑夜中依旧放声歌唱，相信神必赐下曙光，并对自己说，没关系的，神与我同在。我是舒美，祝福你我也能够活出精彩的生命乐章。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 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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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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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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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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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